昨天我們有這個迦南團契的聚會，聚會之前呢，有個姊妹呢就問我，她說你今天講道講個什麼題目啊？我今天講道呢講人的失敗。她說我聽道聽了很多年都沒有聽過這樣的題目的啊，即是講人的失敗，即是一個很負面的題目啊，這麼多東西好講啊，成功的你不講啊，總之很多很正面性的東西你不講，講啲咁負面嘅嘢，講人的失敗。咁實際上咧就係、我哋講嚟講去咧，個範圍都係聖經裏邊嘅嘢啊。我哋講嘅就係聖經裏邊有記載嘅，聖經記載咧人嘅成功有記。人的失敗有沒有記呢？一樣是記的、聖經裏面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偉人，很多很出名的人，很多很有成就的人，但是每一個人呢都有個失敗的地方，聖經都是很忠實的將他們的成功失敗呢全部記下來。那個意思在哪裡呢？意思就是我們從他的成功裏面我們有東西學到，但是从他的失败里面我们一样呢是有东西学到的。今天所讲的人物人的失败、不是讲你和我，是讲圣经一个很出名的人物。我上一次讲到呢都是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是哪个人呢？这个以利亚，大家 都记得了、是讲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很出名的先知，一个很成功的先知，但是亦都有一样嘢令人好难明嘅，就是佢最失败嘅时间，亦都系佢最喺佢最成功嘅时间。佢最成功嘅一刻，亦都系佢最失败嘅一刻。咁今日咧，我哋就去睇下佢点样失败法，佢失败喺边度？我哋从佢嘅失败当中有啲咩嘢我哋可以作为我哋嘅警惕呢？咁以利亚嘅生平呢就係、记载喺列王记上17章到22章呢几章嘅里面。咁有几件事好突出嘅，大家呢都会好熟㗎啦、例如呢佢喺基立溪旁，神带领佢喺嗰度呢有成三年几的时间。那个时间呢就他祈祷。祈祷呢就天就不落雨。不落雨是惩罚当时的以色列。神用这个旱灾呢也就惩罚当时的以色列。当然旱灾当然有饥荒啊等等的东西。那呢在这个基立溪旁呢神就养了用乌鸦呢送给他食物。就叫呢养活了这个以利亚三年多的时间。大家也读过在17章里面列王记上在这个叫做撒拉法的寡妇的家里面，先知以利亚叫这个寡妇的家里面那些油和面粉一直都没有缺乏，一直都没有缺乏。咁啊，維持喺整個嘅旱災嘅時間咧，佢哋都有嘢食。咁當然啦，加密山頂裏邊所發生嘅事，亦都睇到咧。呢、這個以利亞係一個神所用嘅一個仆人。我今日咧，我哋都繼續會再睇加密山上咧所發生嘅事。上一次講到咧，我哋提過一句。他在加密山上被这个以色列人的挑战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句说话？那什么挑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这个的宣召也都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宣召呢是很道欲的， 是一个很埋身的一个挑战来的。今天即是所有未信耶稣的人，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这个的挑战的时候，你不能够去思想一下，你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啊？你还等什么啊？如果证明到神就是神，你就要信他，你不能再退，不能再避。这个是一个很埋身很道欲的挑战来的，就由以赛亚所讲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再引用这句的说话，来到劝那些未信主的人快点把握时机，来到去信耶稣。但是奇怪的事就是说，在以利亚这么成功的 一生的里面，特别他刚刚在这个的加密山顶一个很成功的一役之后，他就失败了。在加密山顶他做了什么大事呢？加密山顶以利亚吩咐阿哈王召集了他的所谓先知，有850个先知，有400个呢是拜巴力，有450个呢就拜另外一个 的偶像，另外一个的假神，那个叫做阿舍拉。这450个呢就是耶洗别皇后耶洗别所养的850个这些假先知，全部召集了来到加密山顶，同埋以色列的民众。咁喺嗰度呢係进行一个比试。一个比试。边一个係真神？阿哈係呢个嘅巴力係真神啦，亦或係耶和华係真神。边一个係真神？进行一个比试。呢个比试嘅过程就係话，佢哋呢班嘅巴力先知，他找一隻牛犊，这个牛犊当为一个祭物，就将它摆上那些干的柴上面，这些干的柴就是一个祭坛。同样以色列方面也都是找一隻牛犊摆在这个干柴上面。好了，各自呢去祈求他们的所谓他们的神，看看哪个神是会有这个作为，将这些祭坛上面的祭物来到用火呢来到烧了它。当然这个以利亚和那些巴力先知说，他说你们人多，你们先行吧。所以呢巴力那些先知呢就开始祈祷了。他们祈祷。他们祈祷呢当然就 很激烈的。叫做晒啊，咁后屘咧就用啲刀啊、啲矛啊，点样自己吉自己添？咁好可惜，佢哋拜嘅系假神，所以经过几个钟头咁样搞下咧，一啲动静都冇。咁圣经就话由晨早一路照到献晚祭嘅时间，献晚祭咧唔系真系夜晚黑嘅，当时所谓献晚祭嘅时间咧系大约系下昼3点钟嘅啫。咁啊，朝头早一路咧，佢哋喺度叫，喺度嘈，喺度祈祷，向巴力祈祷，一路到下昼大约3点钟，一啲嘅动静反应都冇。咁以利亚就话：好啦，嗱，你哋冇动静，而家到唔到我哋啦。咁佢咧就叫啲以色列人咧喺个祭坛嗰度，唔单止系摆咗啲干柴，同埋咧仲整咗一条嘅红沟。一条坑咁样围住嗰个祭坛，跟住佢吩咐以色列人咧倒啲水上去，倒一桶水上嗰啲祭物度，又倒啲水落去嗰条坑度，直至到冚唪唥嘢都满晒水。然后以利亚就向神祈祷，求神嚟到去显明佢自己，俾以色列人睇到。俾嗰啲巴力先知睇到，佢先至系真实。 神听先知的祷告，就降下这个天火，烧了祭物，连坑里面的水呢都全部烧干了。以色列人即刻就俯伏，全部呢伏低一起同声就说以色列是真神。他们就接受了这个的证据，他们真的呢肯信服，来到敬拜这一位的真神，就是耶和华。跟住呢先知就吩咐的以色列人将这850个假先知拜巴力的同埋拜这个阿舍拉的这850个先知呢全部捉晒去呢一条溪叫做溪基顺溪那里将他杀晒。在加密山顶上面，先知以利亚证明到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听祈祷，耶和华降下这个天火。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证据，也都跟着向这个神来到敬拜，顺从这一位耶和华的真神。我不知道有没有电影呢拍过这个加密山顶所发生的事因为实际上整个课程整个过程呢是很刺激很有戏剧性还有很有悬疑性的。在整个 的过程里面是哪个去安排呢这个比试这一场的比试是哪个安排的呢哪个发起的呢边个主持嘅咧？边个带领嘅咧？系一个人，就系先知以利亚。佢发起，佢组织，佢安排，佢做主持，佢带领。然后完咗之后，佢就吩咐以色列人捉晒呢850个假先知。去到这个基顺溪旁杀了他们。跟着呢以利亚呢就爬上去加密山顶，真的去到顶那里，爬到他的顶，个顶峰那里呢也都祈祷。因为神话过旱灾的时间已经满了，现在我可以呢再次降雨于大地上面。所以到这个时间呢，这个先知以利亚就爬上去加密的山顶那里，再次呢正式向神来到去祈祷，求神降雨。跟住真的大雨大雨降下。咁啊，先知以利亚呢，就跟住呢，就靠住神俾佢嘅力量俾佢嘅力量，佢就圣经话佢呢，就靠着神嘅灵呢，赶喺阿哈王嘅前边，抵达耶斯列系另外一笪嘅地方。他靠着神的灵流夜的来到去赶在阿哈王的前面抵达耶斯列。那我讲了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呢？我讲这么多东西呢，就要给大家看到一样，在这一天里面先知以利亚是做了很多事。在这一天里面，先知以利亚是走了很多路，不单只是肉体方面的疲劳，他是负责组织带领整个的 在加密山顶以一对一百对八百五十，他以为自己剩下一个人是代表神的，以一对八百五十的假先知作一场很刺激性的比试。而在这场的刺激很刺激的比试里面，是关乎到人命，即假如现在他就成功了，当然了，那杀了那帮假先知，假如他失败呢，以利亚都会没命的。那可见呢，以利亚当日不单止是肉体方面会很疲劳，在精神方面他有很大的压力，在精神方面亦都有很大的压力，他的责任亦都很沉重，因为他代表神，代表神挑战这八百五十个假先知，所以他身里面，他身上是背着一个很大的责任，他有很大的压力。假如正话我讲过，假如神冇反应的话，以利亚都好，都会冇命的，啲假先知都唔会放过佢。可见呢一场嘅比试里边，先知以利亚嘅信心好大，佢信得过神一定会有反应。他信得过神一定会证明他自己就是这位真神，他肯用他自己的命出来来到搏，用他的性命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场的比试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的信心是不简单，是一个用命搏的信心，是一个用命搏的信心。为什么他会在最成功的时候亦都是他最失败的时间呢？有人的研究就说他因为身心灵消耗得太尽，英文所谓一个 totalburnout， 身心灵身心太过疲惫，精神受太大的压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会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的情况的。人的身心灵是有互相的责任，互相的影响力。我们的心，我们的身心疲倦，我们的精神消耗得太多，会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的境况，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健康。我们看到在以利亚的身上，我看到先知出现到什么的危机呢？他的身心过度疲劳，精神极度的受压，他的灵命差不多是崩溃了下来。他受到的或者是他身上所出现的有什么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他看他自己，他不再看神，他看人，他看环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我们看到在第十九章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看到这个这样的环境，他就逃命。他看到什么环境？他看到一个非常令他失望的环境。他本来以为他在这个加密山顶 为神做了这件大事之后，证明到神耶和华就是真神，能够杀晒850个先知。他以为这件这样的事一定会吓到皇后耶洗别，他一定可以使到耶洗别闻风丧胆，一定会使到他回转过来，对神的态度会有改变。但是实际上所谓事与愿违，实际的情况和他所想象所预料的是相反。这个耶洗别不单止没有回心转意归向神，他对神的态度变本加厉，还差过以前。他向先知下道追杀令，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即是那些先知、那些假先知的性命一样，愿神灵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看到一个令他很失望的一个的情况，一个的环境。他以为加密山顶所发生的事，他所做的能够改变耶洗别的心态，耶洗别对神的态度。但是这件事没有发生到，耶洗别反而持一个仇恨的态度，下一道的追杀令要杀这个先知。他在加密山顶面所经历的，就是神怎样为他祈祷，听他的祈祷，神怎样样显出他的大能的作为。他看到的就是神怎样样来到去使到以色列人，你都看到他就是一个真神。他又看到以色列人能够改变他们对神的那个态度，在俯伏在神的面前一起的敬拜，齐心的话耶和华是真神。他看到的应该是一些很正面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奇怪，就是说他因为一个似世灵人的这个耶洗别，因为他的恐吓，他就惊到呢要逃命。先知只是看到他自己，先知只是看到环境，而忘记了神。当他身心灵都很困倦的时间，他就失了对神那个的信心和信靠。他现在只是顾念到他自己的安危，还有看到环境的危险和不利。在加密山顶神所表现 的大能的作为，神的正面的回应，这些所有的甚至以色列人那个正面的回应，这些的情况似乎他完全不记得了。另外一个在他身上看到的危机，他就是与人比较。我们看看列王记上，正如大家都读过的第十九章3-5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 到了猶大的別士巴，將仆人留在那裡，自己往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藤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現在不單止是逃命，現在還要求死。有人就話佢喺第四節，佢自己喺曠野走咗一日嘅路程，嚟到一棵羅藤樹下。啊，佢話佢呢一日咧，一定係好攰啊，攰到不得了。佢就坐喺嗰度咧，就求死。佢就點樣對神講咧？佢話：神啊，罷了！罷了嘅意思就話算啦，算啦，夠曬啦。我做先知受够了，算数了，辞职了，现在不做先知了，不单止不做先知，还进一步求神攞他的命。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不单止是罢了，不做先知，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祖是哪个？有些解经的书就说，列祖呢，很有可能他是指摩西和撒母耳。这些都是猜测来的，我们不需要考究是究竟是哪个 列祖。总之他觉得这些列祖叻过他，醒过他，我冇用啦，求神攞佢嘅命。列祖佢系同边个列祖相比较呢？我哋唔需要考虑，唔需要研究呢样嘢。但系紧要嘅就系话，佢已经将佢嘅眼光，已经将佢嗰个嘅焦点放喺人嘅身上。他将他的聚焦转移了神，离开了神，去到他自己，去到别人的身上，所以他搞到呢，要跟列祖呢来到去相比，即是说他跟列祖比较。那神去了哪里？ focus 已经不再在神那里了， focus 这个聚焦的焦点呢，而家转到去别人嘅身上，去到佢自己嘅身上。今日我哋做领袖又好，我哋做信徒又好，我哋要记住一件事，唔好同别人比较。我哋同别人比较嘅时候，假如我哋系叻过人，我哋会有一个自大、一个骄傲嘅心。但系假如我哋同人比较，觉得不如人哋、不及别人、差过人哋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自卑嘅心，或者我哋有一个妒忌嘅心。跟人比较是无益的，我们好过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沾沾自喜，骄傲起来。但是我们跟别人比较，是差过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自卑，很失落。先知跟那些列祖比较，觉得他自己比不上列祖，他因此又灰心沮丧。他说我连先知我都不想做了，我人都不想做了，现在 求神来到取他的性命。在圣经里面，耶稣从来不鼓励人彼此来到去比较的。大家记不记得呢？在约翰福音最后最尾那章21章，彼得 问耶稣，啊，佢话约翰啊，约翰啊，将来嘅前途会系点啊？咁耶稣话佢将来点关你咩事？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第21章21、22节，耶稣同佢讲彼得将来点样唔关你事，你要做嘅嘢就系咩呢？你跟从我吧，你就专心跟从我，你要做嘅就呢样，你唔好理人哋，唔好比较。另外一个例子，记喺路加福音第10章，嗰度讲到两姊妹，大家都好熟啊，马大、玛利亚，呢两姊妹招呼耶稣去佢家里边，可能系食饭。马大好多嘢做，你招呼人哋食饭，梗好多嘢做啦，系咪啊？吓，佢唔系叫外卖噶嘛，咁你好多嘢要做噶，啊！但系呢，佢个妹妹玛利亚呢就唔理咁多，玛利亚就安静嘅坐喺耶稣嘅脚前，听耶稣讲道。个家姐玛利亚呢心里边好唔舒服，心里边好唔锯，啊！佢仲同耶稣讲：喂，你唔叫，你快啲吩咐我个妹嚟帮我手啊！唔系冇饭开噶，咁搞搞法。耶稣点讲啊？耶稣话：你唔好同佢比较，最紧要就系话你要向你嘅妹妹呢好好嘅学习，因为佢已经得到上好嘅福分。耶稣唔鼓励信徒彼此之间嘅比较。他鼓励人彼此之间来到去学习，跟别人比较只是会带来不开心，但是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成长。那跟着呢，当然耶稣没拿他命，神没取他的性命，还要供应他的食物，有水差派天使来供应他，给水他喝，给他饼他吃等等。吃了之后，充了电之后，他就哇跟着用40昼夜一路就去到何烈山，何烈山即是西乃山，去到西乃山。圣经呢就记载佢进入一个山洞里面，就住喺个山洞里面。唔请打上嗰个 PowerPoint 嗰两节圣经啦，唔该。嗱，圣经就点样记载呢？就喺列王记上嘅第19章，佢就喺嗰度呢进入一个洞，住喺洞中。耶和华嘅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嗱，佢就讲呢句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问他一句说话，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怎样答神呢？他是这样答法：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谓答非所问，神叫他这样答法，再问他同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怎样啊？他又一样，照样一字不改，一字不改，同样的作答，这样回应。当时先知的心态是怎样呢？ 先知的心态当时就是自己在度可怜紧自己，一个自怜的心态。你睇睇，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我为神你搏晒命嘅，啊喺加密山顶，得我一个人，我为你搏晒命，但为你大发热心。咁跟住咧，佢指出别人嘅不是，啊啲以色列人冚唪唥唔生性嘅，啊背弃你嘅约，毁坏咗你嘅坛，啊杀埋你啲先知，冚唪唥唔生性。而家我可怜啊，得翻一支弓，啊，同埋咧仲要咧逃命，啊人哋要寻杀我，要追杀我。在这句的回应里面，你看到呢个焦点是一个字，就是个我字。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冚唪唥都环绕住个我字。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虽然我为神做了那么多事，但啲以色列人唔生性嘅，啊！咁而家咧，我自己都性命难保，佢困喺一个自怜嘅一个嘅困局里边，一个自己可怜自己嘅困局里边。你睇睇，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你发热心有乜用啫？假如神唔工作，假如神唔显出佢嘅作为，你嘅祈祷冇用，系咪啊？你嘅求乜嘢都冇用，你大发热心完全冇作用噶。咁跟住话，只剩下我一个人，你跟住睇落去咧，根本就唔系剩低佢一个人，啊，神话有七百个人咧，剩低喺度咧。冇向巴力屈膝嘅，佢系喺度讲得翻佢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佢系讲喺度可怜佢自己，先知喺度咧同神诉苦，啊，讲到佢自己系几咁可怜。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忘记了神大能的作为，他忘记了神怎样听他祈祷，先知在加密山上面那个胆量、那个勇气、那个信心去了哪里？我哋有冇跌落去，好似先知咁样一个咁样自怜嘅困局呢？你话人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信咗耶稣之后头头碰着黑，冇样嘢顺利嘅，连人际关系都唔妥，点解会咁烦嘅？信咗耶稣，有啲人话我做嘅嘢，我为神做嘅嘢比人多。我为神尽力比人多，我的表现比别人好，但是我得不到神，得不到人的赏识，我真的很可怜。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自怜的心态呢？开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以利亚是一位很出色的先知。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跟耶稣一起显现的 仲有边两位人物啊？一位系摩西，另外一位呢就系以利亚啊，先知嘅代表。耶稣、摩西同埋以利亚，耶稣登山变像嘅时候，三位嘅人物显现，其中一位就系旧约嘅先知以利亚。可见神好睇重呢位先知，但系好奇怪喎，佢其实喺圣经里边，实际上佢有好多失败嘅地方。开头我亦都讲过，圣经将人嘅失败、人嘅成功，全部啊，好真实嘅，好 honest 嘅啊。你都将佢记低晒落嚟嘅意思就系话咧，我哋从佢嘅成功嗰度有嘢学，但系同时喺佢嘅失败当中，亦都有嘢学到。佢哋嘅失败俾我哋有警惕，佢哋嘅失败叫我哋唔好重复重蹈佢嘅覆辙。佢犯嘅错，我哋唔好再犯啦。啊，所谓前车之鉴，圣经记载。人的失败是有很大的作用在这里的。在结束的时候呢，我和大家再温习一下、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在先知的失败当中给我们什么的警惕呢？就是说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身心灵的状况，我哋熟灵嘅情况系会俾我哋嘅身心嘅状况而到影响嘅。假如我成日失眠，精神压力好大，工作又好紧张，好自然读经祈祷听道都受到影响，侍奉会缺乏咗动力，个信心会软弱落嚟。对神的心会淡了，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让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出现一个透支，我们要保持身心灵的状态的平衡和健康。第二，我们不要看环境，环境会变，有时会好变好，有时会变坏。环境给我看到的是事实 的外表，可能是一个假象。你睇睇皇后耶洗别，佢要追杀先知以利亚，有冇下文呢？冇下文噶，冇晒下文噶，啊！所以个先知嗰种嘅惊慌系一种假象嚟，佢个惊慌实际上系一场嘅虚惊嚟，一场虚惊嘅科萨拉嚟，实际上。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环境会令到我们失望灰心。这个先知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一点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不要跟我们的同事比较，不要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比较。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我们从他的强项当中来学习，他们的弱点是作为我们的警惕。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专注地看自己，我们专注看自己会带来一个自我膨胀，一个自我膨胀会觉得自己了不起，骄傲起来。专注看自己的时候，又或者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很多的弱点、失败，而跌进一个自怜的困局里面。那你说出路在哪里呢？有没有出路呢？当然有出路。圣经记载人的得失，也都同时会记载 出路喺边度嚟？我觉得个出路就将焦点摆翻喺耶稣嘅身上。我哋睇人、睇自己、睇环境，呢啲全部系一个困局嚟。我哋嘅出路就将我哋嘅焦点摆翻喺耶稣嘅身上。我哋要仰望嗰位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出处喺边度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读俾大家听。呢个系我哋嘅出路。我哋唔好睇人，唔好睇自己，唔好睇环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呢啲见证人啊记载喺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旧约好多信心嘅伟人，呢班就系见证人，好似云彩嘅围住我哋啊！我哋要观看呢班人。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看耶稣，看耶稣就是出路。你看以利亚，以利亚的失败，你归根究底，简单的说，他不看神，不看神，看自己，睇人哋，睇环境，佢就失败啦。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你要仰望那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嘅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嘅苦难，便坐在神宝座嘅右边。这个耶稣就系我哋要仰望嘅，要睇嘅，要靠嘅。这个就系出路。今日讲的是人的失败，讲先知以利亚的生平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下一次呢都是讲以利亚，我三月又再讲到，都是讲以利亚，当然不是再讲以利亚的失败，就是讲到神怎样回应以利亚的失败。我们会有我们的失败，神怎样回应我们的失败呢？下一次的题目就是神的眷顾。神的眷顾，这个很啱听啊，失败就不啱听，但眷顾很啱听，很 positive。都是继续讲以利亚的生平，但是讲的就是神怎样回应他仆人的弱点。怎样回应以利亚的失败？我们看看神怎样的眷顾他自己的人。我们低头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你，不单止认识你，我们更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作为你自己的工人。你爱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离开你的时间，但是你顾念我们，你的大爱环绕着我们，叫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起来，重新的有力量，有信心，来到去奔跑这条天路。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到教导我哋，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